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众议院举行议长选举投票，共和党提名人迈克·约翰逊成功当选，成为众议院第56任议长，从而结束了22日冇众议院领袖的混乱局面。共和党会议副主席约翰逊是共和党在礼拜二选出的第二位议长提名人。共和党党魁艾默在当日首先赢得议长提名，但几个钟头后就因为无法获得足够多的党内支持而退出。共和党再次召开候选人论坛，并举行闭门选举，最终选择约翰逊为议长提名人。在今日的投票中，共和党人一致支持约翰逊，最终约翰逊获得220票，民主党领袖杰弗里斯获得209票。目前约翰逊已经宣誓就任众议院议长，并向众议院发表讲话。他还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表声明，承诺会领导众议院为美国人民带来成果，并激发变革，恢复人们对众议院的信任，推进全国的保守派优先事项，并支持美国的海外盟友。目前正在中国访问的加州州长纽森意外受到了中共当局的热情欢迎，并得到习近平亲自会见。中共官媒礼拜三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加州州长纽森。习近平指中美关系发展到今日，成果励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习近平还说，中美关系基础在民间，他高度重视并支持中美各界交往和地方合作。纽森还会见了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并和外交部长王毅会面。韩正、王毅两人亦重复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韩正仲称纽森是老朋友。分析人士认为，中共突然对纽森高规格接待，是为了离间和渗透美国政界。纽森已经在出行前和白宫进行了协调，这次访华他将会只关注经贸、观光、气候变化等，而不会提及任何敏感议题，如中共对新疆和香港的人权压迫，或者是在南海及对台湾的野心。日前，拜登总统的竞选团队证实，拜登没有计划参加2024年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初选，从而打破了多年来的惯例。礼拜二，拜登的竞选经理罗德里格斯在写给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主席巴克利的信中宣布了这个决定。拜登决定跳过该州2024年初选，这个将使他成为由1968年来首位这样做的在任总统。罗德里格斯在信中说，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规则与章程委员会已经发布指导意见，敦促民主党竞选团队不要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选票上提名候选人，拜登总统必须遵守全国党章。巴克利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声明，对拜登的决定表示欢迎。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人就回应说，在共和党候选人纷纷涌入新罕布什尔州以证明他们将为该州而战之际，拜登总统冷落该州初选的做法是个非常响亮的声明，暗示他不关心该州人民。礼拜二，美国五个大楼宣布一支 F-16 战机中队已经抵达美军在中东地区的中央指挥部管辖区，以进一步增强美军的自卫能力。自哈马斯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以来，伊朗支持的民兵团体已经多次袭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反恐任务的美国军队。五个大楼新闻发言人莱德准将礼拜二说，过去一个礼拜，这些美军受到至少13次无人机或火箭袭击。前去支援的 F-16 战机中队来自新泽西空中国民警卫队的第119远征战斗中队。莱德说，美国已经紧急提供安全援助，以协助以色列国防军恢复安全并保护以色列人民。这些军事援助包括以色列提出的需求，包含了精确制导弹弹药、小口径炸弹、小火炮、弹药、铁穹拦截系统和其他关键设备。五个大楼还向以色列提供了战事顾问，帮助当地官员在执行反攻计划时减少平民伤亡。 星期二，英国议会下议院国防特别委员会发表报告，警告话北京可能在未来几年内进攻台湾，并呼吁盟国加大在该地区的驻军。报告指出，中国正在迅速军事化，军事预算逐年增长，这种军事化是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的驱动因素，已助长了整个地区的军备竞赛。报告强调了近年来中国在印太地区海域和空域的扩张主义趋势，以及在有争议海域建造人工岛来宣誓主权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中国显示它的扩张野心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对解放军的军事升级。报告还将台海冲突和乌克兰战争做了对比，认为台海战争不单只有导致核升级的风险，而且对全球经济的危害远大过乌克兰战争。报告指，中国似乎打算在未来几年和台湾对抗，无论是通过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定是在灰色地带进行攻击。礼拜三，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表示，由卡塔尔主导的关于加沙人质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阿勒萨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人质谈判的进展仍在进行中，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我们的起点和现在所处的位置，就会发现有一些进展和突破，而且我们会继续充满希望。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哈内格比在社交媒体 X 上说，他很高兴在促成人道主义解决方面，卡塔尔正成为非常重要的一方和利益有关方。在10月7号的突袭中，哈马斯将数百人劫持到加沙扣为人质，目前已有4名人质获释，包括2名美国人、2名以色列人。卡塔尔和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都进行了公开对话，促成了这几名人质的获释。卡塔尔敦促双方将冲突降级，同时警告说，如果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将使解救人质的工作变得更加复杂。星期二，美国情报官员说，他们有高度的信心评估，上个星期在加沙医院发生的爆炸事件是因为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发射火箭失败而导致，与以色列无关。官员说，根据从四个不同位置拍摄到的影片分析，这枚火箭是从加沙走廊内发射，向东北方向飞行，在发射约10秒后，分析人员评估发动机的燃烧变得不稳定，导致发动机和弹头分离。这枚火箭在发射完的5秒之后，一个疑似发动机的物体击中医院停车场，再过大约2秒，火箭弹头击中了医院院区，引起了第二次爆炸。官员指出，如果爆炸是由以色列弹药造成，这样应该出现空中投弹或炮弹造成的大坑和更广泛的爆炸效应，但是加沙医院只是受到轻微的结构损毁，亦没有大的撞击坑。此外，美方亦没有看到以色列弹药的碎片、图像或影片。近日有报道称，越南已经计划在西方协助下，明年重启该国最大的稀土矿。今日，美国国务院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表示，美国正准备帮助越南的稀土矿开采权的拍卖。布兰查德说，如果越南选择寻求援助进行拍卖，我们将会很乐意提供帮助。美国对伙伴国的技术援助可以扩展到支持精心设计招标或投标，以引起最大兴趣。这项进展是在美国总统拜登访问越南后无奈发生的，当时拜登签署了一项协议，以提高越南当局吸引投资者购买稀土储能的能力，此举可能会减少世界对中国稀土的依赖。专家认为，重启最大稀土矿是越南着重建立稀土供应链目标迈出的一大步，其中包括发展将矿石精炼成用于电动车、智能手机和风力涡轮机、磁体金属的能力，这个将会为很多国家带来希望。这个礼拜早前，中国和菲律宾在南海发生新一轮争执，菲律宾国防部长礼拜三说，菲律宾将加强包括南海航行自由巡逻在内的多边活动，同时希望更多国家加盟对抗中共在南海的霸凌行径。上个礼拜日，中菲两国船只在有争议的南海人外礁对峙，中方采取危险拦截行动，导致发生碰撞事故。 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谴责中方对菲律宾船只采取非法行动，并重申美国将在菲律宾遭受武装袭击时保卫菲律宾。菲律宾国防长特奥多罗礼拜三说，最近同北京发生的争执可能会导致更多国家愿意加入我们的战斗。他还说，他对日本同菲律宾之间互为准入协议的进展感到乐观。上个月菲律宾武装部队发言人曾经说，包括日本、澳洲在内，很多国家都有意愿参与美菲南海联合巡逻。礼拜二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年会上，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给年会带来贺信。中国官媒高调报道了习近平的姿态，称他愿意和美国推进合作。外界认为这个为习近平和拜登今年的面对面会晤带来了希望。不过拜登在信中对合作范围作了限定，他指双方可以在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够取得进展的问题上合作。他说，中美两国都有责任应对影响两国人民生活的跨国挑战，包括加强全球粮食和健康安全，应对气候危机和打击毒品贩卖。习近平就在信中说，中方愿意和美国推进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此外，美中能否建立正确的相处之道，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事关人类的未来。在外交部长王毅准备这个礼拜访问华盛顿之际，习近平还呼吁建立更加稳定的双边关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